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请翻开讲义99页啊、哦。我们是不是有一点东西还没调好？东岸法师，那个时候可以是吗？看得到是吗？OK， 好，好，我们上星期谈到99页关于十有菩萨的部分啊、哦，十有菩萨的部分，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图，这个切换一下。我们一直在谈这个法体跟作用，对不对？那法体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没看过了，法体应该看不到了。那导师这边，这个是在唯识学探源里面的一个图。那这个一颗一颗的呢，大家看到是圆圆一颗一颗，把它放大啊。这一颗一颗就是法体，然后这导师一个示意图啊。好，那每一个法体呢，它都有三条线，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三条？有一些是合在一起的，有些是分开的啊。导师这个图很有创意的啊。他说：“这个第一念的那个念头啊，他用这一种波浪形的线来代表啊、哦。然后第二念呢是实线啊、哦，第三念是虚线啊、哦。好，那怎么来看这一个图呢？比如说这个法，它还在未来。”那第一念呢，在未来，第一念就是这个波浪啊、哦。第二念呢，是实现还是未来？第三念是这个虚现，都在未来啊、哦，所以它都没有升起作用啊、哦。那它前面这一个法呢，它的第一念波浪是在未来，对不对？第二念是实现，也对到未来。第三念呢，它开始升起作用了，有没有？好，它就来到现在。第三念来到现在啊，所以第三念这一个法体来到现在，那这一个法的法体呢，第一念是在未来，对不对啊？第二念，跑到现在，对不对？第三念呢，它就变成过去了。所以它是第二念的时候是在现在，第三念变过去，第三念变成这个法体到现在来。它灭去就变它第三念，第三念它变成过去，那它到现在位。那这个法体，它的第一念是在现在，第一念是正在起作用，第二念呢就到过去了，第三念也是过去，反正现灭之后都变成过去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法呢，第一念已经都现灭了，他就导师就举种种不同情况，就是有一些已经都在过去了，第一念波浪的在过去，第二念实现也是过去，第三念也是过去，所以它已经是都是过去了啊、哦，它已经作用泄灭啊、哦，所以导师对这个法体呢啊、哦，它是觉得是一颗一颗的啦啊、哦，很有趣，就是那某一种法，它有很多个法体，无量的法体啊、哦，无边的法体，导师用无边的法体。那它就是有作用跟没有作用， 那圣道的这一种善法呢，它也有法体，对不对？但它没有起作用，它一直都是在未来，一直都在未来。所以基本上说一切有部这一个系列系统的部派，他们的法体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哦。这个图说明大家应该看得懂，就是说有一些法，比如说第一念是这一个法在起作用，第二念是这一个法，有没有啊、哦、它到现在第一念这一个法在现在，第二念是这一个法，显然它就熄灭，第二念它就熄灭，换这一个法升起作用到现在，第三念变成这一个法到现在起作用，那前面的呢就变成过去，第三念就变成过去的一个状态啊、哦。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法体的部分啊、哦，法体的部分。对不起，我先暂停一下。东岸法师，这一个有对证吗？确定啊、哦？欢迎歪歪 ，OK 哈。好，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啊、哦。以前我们有一个同学是这样跟人家讲话的啊、哦，因为他有斜眼，呵呵我们都说：“哎，你为什么不对着我讲呢？”哦，他说我有他的。我们不能取笑他，因为这是先天的、哦、他都是这样子斜对着呵呵讲话、哦欸、真的有这种东西好，那这个是关于法体的部分、啊哦、就是他体都没有动，体都是安住的，他就是这一个法体升起作用之后灭去，换下一个法体升起作用、哦、所以我们会看起来一直在相续，是有很多法体不断的在从未来来到现在，然后现在变到过去这样子、哦、所以大概导师的一个概念或是示意图，它法体是一颗一颗的啦、哦、但是它是无形的啦，无形的嗯，好，但是哦，虽然是无形，但是它比如说心法是无形，但是色法它有这种极微，有没有极微这样的东西，那它就有一个法体，它就是类似 particle 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好，这先让大家了解一下三世时有法体恒存，它的这一个导师有在唯识学探源有画一个示意图、哦、所以作用有生灭，法体恒存、哦、那他说这个性类差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法体有不同的类别的法体、哦、有色法，有心法，心法又有分种种的善心所跟烦恼心所等等，每一法它都有一个体、哦、然后它会这一个同类相引生、哦、相引生嗯，所以说就会有一种相续相似相续的一个延续，因为同类法会不断的就是灭去，下一个同类法又升起作用、哦、就这样的一个延续。好，再来我们再进到这一个99页的一个内容之前呢，我们上星期我们东岸法师有私底下提到、哦、就是导师对说转部的看法在晚年他有改变他的想法、哦、那特别是关于就是三世的这个体的有跟无、哦、到底它是现在有体过位无体 OK 这边应该是无，少打一个字，什么叫现在有体呢，就是说体为现在才有、哦、他说过去呢是 依于现在而施设的一个概念，它没有体的，哦，懂意思吗？在现在的前面的一个刹那，就叫做过去，它没有一个体，因为有体要怎么样来确认？要有作用，你作用泄灭的，我们就泄灭就泄灭了，然后就是体为现在，那未来也是依着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施设，就是依着现在的施设有未来，所以未来是一种施设出来的概念，还没有起作用，这个叫做未来，它是没有体的。这个所谓的现在有体，过未无体，它的主张是这样子，它就是说你的体你一定要证明，哦，证明就是说，证明怎么证明，就是要有作用你才能证明它是有体的，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有部他会说为什么会说过去还是有体呢？因为他要圆这个过去的体，他才会有这一个，就是想到过去如何如何，这一些是在过去泄灭的体，他心能够圆，就是心必须要有个对象，你才能够再产生关于过去的认识，这是他的一个主张啊，哦，但是不同的部派，他不同的主张，他有说明同样一个现象的一个方式啊，哦，所以谢有部他认为这个过去这个体作用虽然泄灭，但是他体还在，因为他必须是作为一个新的一个所缘，你才能够去圆它，哦，若没有的话，就没办法有认识过去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在导师的唯识学探源，他基本上就是认为说转部是过未无体，现在有体，哦，现在有，哦，好，那这边有个暗语是这边自己加的，就是导师这边虽然说到说转部是现在有的主张，但是语气表现出不确定的立场，他用或许，哦，他是用猜的，表现不确定，哦，它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立场。好，那这样的一个主张在《摄大圣论讲记》所以其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都继承这样 的一个想思维，然后主张，但是到了印度佛教思想史，这应该是导师的一个自己写的一个有体系的一个著作的最后一本，哦，他当然晚年还有一个永光集，哦，那他那是最后的，但是呢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基本上是导师有体系写作的一个最后一个著作，哦，那在他的一个著作里面有讲他的书有前后期的一个差异，哦，那如果有差异要以何 为标准，导师有说以后期 为标准，哦，也就是他修改之后他认为那个应该是他真正的想法，所谓标准就是他真正的想法，哦，是不是正确，因为导师根据当时他所掌握到的一个资料还有他的理解，他认为是这样子，哦，到印度佛教思想史他就说转部呢是三世实有的一个部派的主张，哦，但是没有提到理由，哦，那这边可以帮导师讲一个理由啦，就是说因为他是刚刚从说起有部分出来的，刚刚分出来，所以思想三世有跟现在有的思想不会马上就做一个很大的改变，哦，大概导师是认为，因为导师在唯识学探源里面他也谈到，窥基大师用 的这个种子的一个思想来解释说转部的一些主张，但是导师说还是用体用的一个说明会比较恰当，因为他刚刚从岁气有部分出来、哦、所以刚刚从岁气有部分出来，他还是采体用的一个概念来说明他的一位运或是圣依普特伽罗、哦、所以导师在晚年他就改变他的想法、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导师的书里面有提到这一段话了、哦、这段话是过去未来无实体，现在虽有而是无为、哦、主要是这一个主张、哦、现在虽有而是无为、哦、那关于这一句导师在唯识学探源他判设是说认为可能是大众分别说系、哦，这个语词有点特别啊，大众分别说啊，大众跟分别是两个部派啊，但是他们经常主张是一样的，因为地理关系、地理位置的关系，他们经常就是思想已经相互的影响，所以基本上大众部跟分别说他们有许多的主张是相同，所以导师就把它归为一类。就是成这个他特殊的一个用法，他说叫做大众分别说，表示他们这两个部派共通的一个主张、哦、但是到了说一些有部为主的论述与论事是研究呢，那他就改变一个想法、哦、改变一个说法，说可能是说转部的主张、哦、他都是在推论，可能是我们用的了，他推论是说转部的一个主张、哦、到了印度佛教思想史又改回来、哦、特别导师到后期看到南传的论释、哦、就是讲部派的这一些书，那他就比较多的一个参考的资料，所以他就又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分属，就是诶这样的主张到底是谁的主张、哦、总之就是中间他改变过一个想法、哦、那其中有一个在说一切有部的时候呢，他认为是说转部、哦、说转部，那这个顺序呢基本上是导师出版的顺序，唯识学探源最早这三本书里面，说一切有部次之，最后是印度佛教思想史、哦、好，那关于说转部的部分呢，导师对于他的一个主三世有或现在有的主张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再跟现在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哦、好，再来就是我们要看到99页的讲义，好，我们要直接来看实有菩萨与如来大我之关系这一段、哦、那这一段导师的一个说明呢看了很多遍，就是刚开始不是很清楚导师想表达什么，但是有知道导师认为是有一些不一样，好，我们来看、哦、这边导师说菩萨是菩提萨埵的一个略称啊，哈，它字面意叫做觉有情，觉就是菩提了哈。那萨埵呢，就是 sattva 是有情啊。好，那导师说实有菩萨不等于实有我嘛，因为 sattva 就是我嘛，对不对？在前面导师有讲到有情跟我是同义词，有没有、哦、好，那导师先做这样的一个连结，就是菩萨呢萨埵他其实就是我、哦、实有菩萨就是实有我、哦、导师先做这样的一个连结， 那接着呢，他就举玄奘大师所译的《摄大圣论释》，这个释呢是释迦菩萨的解释啊。那在这段文，就谈到，十有菩萨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啊？就是《般若经》里面谈到十有菩萨这句话的意思啊。好，那这个论的解释说，此中无相善动者啊，善动就是乱，就是因为无相而产生的这一种心的扰动啊。因为前面无着菩萨他的摄大圣论，这边是释啊，希望大家不会弄搞混了。摄大圣论是据说是无着菩萨造的啊，那论释呢？论的解释啊，是释迦菩萨的解释在这边啊。那这边就是说，为此闪动啊，这一个关于这个无相闪动的这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啊，就是说这样的闪动，即以其无为。以其无，对不起，不是无为了哈。以这个无作为所缘相，比如说我们在经中经常讲到无我，对不对？无常，对不对？无有种种的无这样的一个教说哈。那有些众生听到无呢，就会起这一种错误的一个理解哈，无就是。以无作为所缘相，以无以其无为所缘相，大家就是把它稍微做一个标记，是以无或是用一个引号，以无这样的一个概念为所缘，或是文字教学。好，为对治此闪动善动故，般若波罗蜜多经言啊，十有菩萨，所以为了要，也就是说这一句话呢，是要说是为了要对治这样的一种烦恼，听到无就起这一种不正思维、错误的理解啊。好，下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解释，他说。言十有者，为什么经里面讲到十有菩萨，里面这个十有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显示菩萨他十有空体，菩萨有空体啊，这个空体是十有的啊。那空体什么意思呢？空即是体，这个体本身，空本身就是一个体啊。空性即是体啊，就是菩萨的这一个体呢是空性，故名空体啊。好，导师再来就解说了哈，解说那在导师的解说里面呢，导师说依玄奘所译来说，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没有片计执性跟依他起性。为体的菩萨啊，这边大家看一下上面的这一个投影幕啊。其实这一段文呢，导师引了这一段文，后面还有啊，后面还有。那他的文是这样子啊，这是真正的文，这我们不是我铺进去的啦，但是导师这边没有引。那这一段文后面他说此经的意思说不见菩萨啊，以片计所执及依他其为体，就是这边导师所说啊，就是没有这个菩萨呢，没有片计执跟依他其作为他的体啊，没有这样的体啊。讲完相信大家也听不懂。我们做一下解释了啊。 什么意思呢？就是哦，我们先看导师的文啊，哦，先看导师的文啊，哦，也就是刚刚的导师这一段文依据的是这一段色大顺论释的一个说明啊，哦。好，但是不是什么都没有。菩萨呢，依他起跟遍计执这两个层次的法，或是面向的法呢，它是并非是实有啊，哦。这讲到唯识就有点困扰了，哦，因为他把一切法分成三类啊，哦，就是三自性三类啊。第一种叫做遍计所执，什么叫遍计所执？就是我们看到绳子，但是我们的认识产生是一种蛇的一个认识啊，哦。这个蛇的认，所以一切法都是透过认识而存在啊，哦。这个蛇，我们把绳子看作是蛇，就是叫遍计执啊。但是绳子本身，它就是因缘和合，叫依他起，懂意思吗？啊，哦。所以依他起，然后但是把它看作是蛇之类的啊，哦，这个叫遍计执，或者是说依他起，它其实是心的显现，你把它看作是在心外一个实有的法，叫做遍计执啊。反正这个遍计就是虚妄的、不存在的啊，哦。那依他起，它是有的啊，哦，但是它又会生灭，懂意思吗？真正的不生不灭的这个真实的圣义的法是圆成实，哦，就是真理。那依他起就是我们世间一切法的存在，哦，那偏计执是因为认识错误而产生的一种认为一切法的存在的样子，哦，懂意思吗？有几个层次啦，哦，错误的认识一切法存在的一个样貌叫遍计执啊。那一切法因缘和而存在的，这叫依他起，它是中性的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正确认识它是心所显现，我们就能够体悟到圆成实。如果错误的认为它是心外的一个实有的法，那就叫做遍计执啊。总而言之，很复杂啊，哦。反正就是有三一对一切法的存在，它是透过认识来安立的啊，哦。就是认识这一切法，就有三种层次：一种是虚妄不实的啊，哦，一种是有体的啊，哦，一种是圣义真实的啊，哦，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嗯，好。那导师这边的意思呢？哈，哦，他就是说，不是什么都没有，是菩萨的空性是实有的。这边注意，导师用的是菩萨空性。什么叫菩萨空性？就是菩萨的空性，也就是空性跟菩萨是两个概念。菩萨是一个法，空性是另外一个法，哦，空性在菩萨中所依着菩萨而显示，懂意思吗？哦，所以它是两个法，哦，所以导师说玄奘大师的这一段文呢，可以理解为菩萨的空性是实有，是空性实有，哦，实有菩萨是说菩萨的空圆成实性是实有，所以它是圆成实性空是实有，意思导师的理解了，哦，那我这边再给大家做一个疏通了，哦，这个暗语，哦，这是个暗语，等一下，这边红色都是暗语了，哦，整篇或者有一个方括号，哦，这边就是导师对于玄奘大师的这个显示菩萨实有空体这一句话，他觉得说，一般我们可能会理解说，依玄奘大师的释亲释，可能理解为 五蕴和合的菩萨，也就是依他起，或是执着为离世而存在的菩萨，片寂止。因为导师他这边说，没有依他起跟片寂止的菩萨嘛，对不对？不见有这样的菩萨，那意思就是有缘成实，有菩萨缘成实是真实有，所以五蕴和合的菩萨，以及执着，他是这样的菩萨，是离开世而存在的一个菩萨，都不是真实有的，也就是依他起有生有灭，他不是真实有，偏寂止是虚妄物体，他也不是真实有，所以这边的真实有就是指的是不生不灭这样的一个法，才是真正的真实有，因为唯识对于有真实有，它还也是分两个层次，一种就是有生有灭的这个事是有的，还有缘成实也是有，好，所以导致说于依他起中，也就是这个无蕴合的菩萨这样的法，离妄执然后显现的的这个缘成实才是真实，所以这导师认为一般这样的一个说明呢，实有是什么？缘成实，不是菩萨本身，懂意思吗？是缘成实是实有，不是菩萨本身是实有。好，导师接下来他用一个然表示说，有真谛的一个翻译呢，他认为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是这样的理解，也就是真谛的一个的翻译，它让我们得到另外一种理解，然表示一个反差的一个转折的用语，他说然真谛译本说，也就是最后一页99的最后一页，由说实有，透过这一个实有呢，要显菩萨以真如为空体，什么意思？往下看啊，我们看到100页，100页导师再进一步引这个无性的色大圣论论释啊。这个色大圣论呢是无着菩萨造，但是这部论有解释，叫做释论，有两家的解释，一个是世亲菩萨的解释，一个就是无性菩萨，无性是个人，无性菩萨他的解释，老师引这个无性菩萨的解释说，为实有空为菩萨体，就是菩萨，导师认为这样的一个语词呢，都是说菩萨是实有的，而不是缘成实是实有而已，是菩萨本身就是实有，好，所以这个真如空是菩萨的实体，他的实有是以真如为他的体，所以没有世俗的菩萨实体，却有圣意实有的菩萨，所以圣意实有菩萨，那前面是导师认为玄奘大师的翻译只是圣意实有的缘成实而已，菩萨是不是实有这边可能还不是那么的明确，好，所以这个但，然主要是要说明这一句话的真正意思，应该是要透过下面的这一些内容来理解，也就是实有菩萨不只是缘成实实有，是菩萨是实有的，菩萨本身就是实有，而且是圣意有。好，那关于这样的一个内容，如来藏之研究后面的193页，导师又在 再出现又讨论了一次了。我们看这边的一个说明，那大家可以看投影幕，这边说般若经一向说菩萨不可得，不见有菩萨，菩萨但有名字，这是般若经里面的经常看到的教导。但是学观品却说实有菩萨，这是什么意义呢？那这边在193页导师就举一样玄奘立的摄大圣论，是这是世亲事、他说此中无相善动者，为此善动即以其无为所缘相、他就是这个无为所缘相、为对治此产诵故、般若波罗蜜多经言、这边可能逗号比较好、实有菩萨、言实有者显示菩萨实有空体，空即是体，故名空体。那后面还有一段话，此经亦说不见菩萨，以偏计所执依他起为体、偏计所执跟依他起不是菩萨的体，是空才是他的体、空才是他的体。好，那导师说玄奘所意可以解说为菩萨的实有空体，菩萨跟空体是两个法、空体属于菩萨、是二法、也就是说于五蕴和合的菩萨中所显的圆成实性是真实有、那导师说其实这是说就是刚刚前面的然啊、也就是说这样的理解不是他的真正的意思、他应该是说菩萨以真如自性为体，这两句什么不一样？不一样是说以及真如空性即是菩萨，菩萨是真实有的、前面讲的是空是真实有，这边讲的是菩萨是真实有，空本身就是菩萨、菩萨就是空性、这个圣意的体性就是菩萨本身，就是导师这两句话的一个差异在这边了、好，那导师一样引真谛所译的摄大圣论释、有说实有显有，菩萨以真如为空体，还有无性菩萨的论释也说为实有空为菩萨体。这是导师的理解，导师觉得这样的话，这样的一个话的内涵就是菩萨是实有，而不是只是圆成实是实有、好，所以导师说可见实有菩萨的意义是真如空是菩萨实体、本身就是菩萨，真如空就是菩萨，那它本身就是菩萨本身的体、所以菩萨没有世俗的神我，却有圣意的真我、导师的理解是这样子、然后如来藏曰真如无差别说，我也是曰真如说、这是在193页那边，那佛可以说为大我，所以我们这一章是如来于我了、佛就是大我，这是在唯识学派里面出现的一个说明了、所以佛是大我，那菩萨也可以说是实有的菩萨、真实的菩萨也就是、那众生也当然可以说是实有众生。这边导师在推论、就是你说实有菩萨当然也是主张实有众生的、就是以假必一实这样的一个主张、好，但导师这边谈到后代的唯识学者大多数都避而不谈，这样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谈、尽量避免以真如为我自性的意义、 避免真如为我自性的意，也就是在唯识学里面呢，有出现真如就是我，或者如来佛就是这个大我，类似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主张啊，齁。好，那这样的主张呢，导师说后代尽量避免，那这个顺带让大家看一下，在初期大乘佛教起源开展里面就谈到这个在瑜伽学派呢有不同的解说，齁。那这个陈那也是瑜伽学派里面的一个论师，齁。那他的解说说，若有菩萨有此无相分别善乱止息施说彼是俗运，这个是个寄送了，齁。那这一个解释就说，菩萨有是要对之无相分别的善乱，就是对于这个无这样的教导产生的一个烦恼，齁。那他的解释说，令了之有此运故，除遣无相分别善乱，如是所说意者，世尊悲悯心发意菩萨等，是故未说世俗诸运。所以这一个实有，它是一种假一个安例的，就是对为了要安抚这一些人听了会起烦恼，哦，所以说这个世俗诸运，哦，菩萨是有的。使令了之未除断见，只彼无相分别非说实性，不是说真的有菩萨，就是说有菩萨只是为了对治而已，那这个菩萨是世俗诸运和合安立的，哦。好，那另外在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缘集要义论里面也有解释到，哦，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这在八仙颂里面是没有实有菩萨这样的文句，哦。但是呢他也有解释说，约依世俗无欲呢说菩萨及地势天主等，哦。好，所以导师说这是除初学者的断见，说有菩萨不是约实性说。好，陈那与色大声论的解说不同，那另外还有金刚般若经，依金刚般若经而造的金刚仙论，哦，也谈到这件事情，哦。他说无相无物相障，也就是无相分别，哦。如般若中说有为无为，一切诸法乃至涅槃空，哦。般若经是这样讲，这一切有为法乃至涅槃都是空，哦。那众生不解起于断见，以为一切都没有，哦，为一切法无。那此障的对治，为了要对治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知见呢，起断见，哦，这个障就是这样的一个断见，哦。那佛就跟须菩提说，有菩萨摩诃萨行檀波罗蜜乃至波若波罗蜜，就是有菩萨这样的一个经文，哦。好，所以导师说对是一切法无的这样的一种无相善动呢，说世俗中我法是有的，金刚仙论与陈那论的意见相近，都没有采用实有菩萨空体说，哦，都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说他有，哦。好，那导师说这样的解说固然是因为八千颂跟般若经没有实有菩萨这样的文，哦，但导师认为也因为瑜伽学的发展，如陈那护法玄奘所传的唯识论 都尽量避免视我真如这样的一个教学、哦、好，大概是这样子了、哦、我们回到我们的100页、嗯、好，所以导师说本来般若经是讲一切法空的嘛、哦、但是呢到了上品般若的时候跑出这个实有菩萨这样的经文，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讲义的17页，大家可以翻一下啊。17页有一个表，就是在众多的般若经里面呢，玄奘大师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初分、二分、三分啊，17页。里面都有实有菩萨这样的经文、哦、但是放光般若呢，光湛般若还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一部经呢，就是相同的这一段文，他们都没有实有菩萨，都一开始都是不见有菩萨，亦不见字，都是这样的一个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直接就是不见有菩萨、哦、然后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见菩萨、哦、直接都是这样的一个文、哦、不像玄奘大师在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哦，应如是观实有菩萨、哦、他们其他的译本都没有这样的内容、哦、所以导师说这个是很特殊的，所以他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做说明、哦、就是这一句话导师觉得是很突出的，表示这个我的概念呢，已经实有的概念已经来到了一直以来都说是空的般若经里面、哦、好，那再来看瓜胡二阿拉伯数字瓜胡二这边，没有世俗的菩萨实体100页、哦、却有圣意的实有菩萨，那这边导师说可与如来大我，如来大我比较研究，比如传说是无着所造的大圣庄严经论，就讲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哦、他说清净空无我，佛说第一我、哦、第一我大我、哦、诸佛我净故，故佛名大我、哦、所以很明确说佛就是大我、哦、这佛教本来都不太用的这些语词现在就开始在使用、哦、好，那解释说第一无我、哦、前面的第一无我为清净真如、哦、比清净真如即是诸佛我自性，就是诸佛的 体性、哦、由佛持我最清净，由佛这样的持我是最得清净，故号佛以为大我、哦、清净真如就是我了、哦、第一无我、哦、那这个我又是在佛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当中又是最清净的，所以佛又名为大我、哦、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所以佛是大我，这一个真如是第一无我，第一无我清净真如、哦、好，但是这个清净真如又是佛的我自性、哦、佛之我自性、哦、好，导师接着说，说菩萨，菩萨以真如空为体，说如来，如来清净真如也是佛的我自性， 由于佛的真如我最清净，所以名佛名为大我。所以导师在做一个连结，这一段经文其实跟释迦菩萨是一脉相承的。释迦菩萨可能比较早，是这《大圣庄严经论》，他比较晚，他讲的是如来，《般若经》讲的是菩萨，那其实都是同样的概念。好，最后导师说，所以《般若经》的释迦菩萨依唯识论师的解说，菩萨真如空性就是菩萨的我自性。那前面的《大圣庄严经论》也说，清净真如就是诸佛的我自性，也就是菩萨的我，菩萨我体。好，所以释迦菩萨就是真我的别名，也就是导师的一个结论，就是释迦菩萨就是真我的概念，真我的概念。好，再来我们看到阿拉伯数字三，这是另外一个在般若经看到一个比较不寻常的一个经文。那大家看这个导师这边提的引文啊，这边谈到住此六波罗蜜多呢，佛及二圣能度五种所知海岸，也就是波罗蜜多就是度彼岸嘛，对不对？那这个岸呢，有五种所知海岸，有五种，那哪五种呢？一者过去，二者未来，三者现在，四者无为，五者不可说。这个不是我们前面在讲独子不可说我，有不可说法有五种嘛，对不对？独子不的一切法有五种，对不对？那里面第五个就是不可说，前面就是三世，那第四是无为，前面三个是有为，第四个是无为，第五是不可说。导师看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经》都引述了，或是采取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观念教学。好，导师说，《般若经》在说明第六地菩萨时，说到了佛及二圣能度五种所知海岸，第二分第三分也这么说。前面举的是初分，然后我们看到101页，好，101页导师这边有做一个推论，他说五种所知海岸呢，显然是引用了独子部的无法藏，无法藏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无为跟不可说这五种法藏，好，那这无法藏呢？虽然与这五种的一个统称名称不一样，一个叫法藏嘛，一个叫所知海岸，对不对？虽然不一样，但是导师有注意到俱舍论称这五种法这个法藏呢为五种耳焰，耳焰导师说它的梵语叫 jnaya， jnaya 什么意思呢？就是所知啊，所知就是五种法，法就是应该被知道，能知是心嘛，所知是法，所以五种耳焰就是五种所知，那就跟五种所知海岸就能够对得上，好，那导师在这边高二这边谈到中国的古译本，也就是光赞般若、放光般若，还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还有大智度论的解释 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就是大智度论所解释的二万二千颂般若啊、哦。这个应该用一个破折号会比较好、哦、就是摩诃般若指的就是大智度论所解释的二万二千颂般若。那导说都没有这五种所知、哦、那导师依据十有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因为十有菩萨在很多唯识学的论里面都提到、哦、在安慧论师的这个论里面有讲到是般若经的初分、哦、所以导师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推说哦。这样的十有菩萨应该是最初是出现在初分，二三分是在重新编整的时候才插入补进去的、哦、因为二三分的这个平行本就是光湛放光还有摩诃般若波罗蜜，他们都没有这些经文、哦、但是二三分却有、嗯、好，所以导师根据十有菩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推论，这应该也是十万颂本身所有，那后来才补到第二分、第三分、哦、那这一个在大家的附录十一啊，哦、附录十一也是118页这边的一个图啊、哦，那这边有种种的版本。初分、二分、三分、放光般若、光湛般若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哦、相同的经文呢、哦、只有玄奘大师的译本有五种所知海岸、哦、那其他的译本都没有这五种所知海岸、哦、所知彼岸或是所知海岸。好，所以导师透过这一种不同，他们其实是同一类的般若经，但是内容有一些文句有无的出入、哦、那导师觉得这个是在传承过程当中的一个演变、哦、好，导师说在瓜湖山这边，这边导师提到大般若经的初分引用独子部的无法藏，其中不可说，虽可解说为这个如还有法界等等，这是诸法实相的别名，但是在佛教界呢，对大般若经的不可说这样的一个经文，不可能不联想到独子部的不可说，因为它太有名了，而引起如就是不可说的意结、哦、前面的这一个不可说，它只是一种传递这一种生命的一个主体而已、哦、这边的不可说，它已经慢慢跟真如做一个结合了，导师慢慢在做一些连结了、哦、因为在这边呢，真如会跟不可说就产生一个连结，如来藏跟真如产生连结，跟界跟我产生连结，那这就是后期如来藏说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内涵，所以导师这边慢慢在做一个连结。好，导师说从引用不可说我而论，十有菩萨十有菩萨就是以真如为我、哦、也只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也就是真如就是我、哦、因为十有菩萨一解释就是真如嘛、哦、真如就是菩萨，就是菩萨体、哦、好，如独子部以为皈依的佛以普特伽罗为体，那菩萨当然也是普特伽罗为体，那普特伽罗就是不可说我、哦、好， 小结，导师说，西元150年前后，《大般若经》引用了"不可说我"，我在大圣中渐渐的被接受、融会。所以导师前面谈的这些内容，就是要说明这一件他的结论，就是我在大圣中渐渐被接受、融会。从这一个"不可说"物中含了"不可说"，那他。可能跟这个真如又跟如来，这是有关联的，等等这一些内容，都是引发如来藏思想的一些因素了，所以导师这边第二章的标题叫如来藏思想探源，那以上是关于般若经这一段，般若经也引用了我。一个是实有菩萨，一个是无中海岸的不可知啊。那他其实导师说，他应该就是从这一个不可说我那边这个传承过，或者是借用过来的啊。那他已经从这个不可说我，已经跟这个诸法实相做一个连结，不生不灭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第一节课就先到这边。我们后面，要前面是谈般若经，后面要谈的是文殊的经典。这一段比较短谈完之后，我们就要进入第四节第四节是佛子以及佛种性。那在进入佛子与佛种性之前，我们可能会再让大家看一段资料好，下课10分钟。